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卓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骆驼弟兄，我们上次留下来这个问题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为什么前面要重复两次，一个词用了四次，不觉得有点太多吗？不知道你想出答案没有？但是我又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题，哎，我们先从这里谈好了。我认识一位很有才华的姐妹啊，她在查经的时候就常常说，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有问题啊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。她决定独立要再把圣经翻译一次。
哇！
就没什么，这个美国人中间很多啊，你看，所以美国人才有这么多的版本，对不对？
啊、
咱们再多几个版本也不错。
嗯，
以前我跟小贝也谈过这个问题，现在有一个这个麻烦，就是不只是说我们自己到底比从前翻译圣经的人懂多少，
嗯，
还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中文程度到底够不够？比如说吧，
嗯、
虚空跟空虚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应该用哪一个字？
在这里啊？
对啊，
那肯定是有。用虚空啊？
为什么？请问虚空跟空虚在中文上的区别是什么？还有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听人家讲去，传道书就是讲虚空，其实大家的意思是传道书是讲人生很空虚的。
嗯，
它不是讲虚空，这两个字完全不一样。请问这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
嗯，讲不清楚。
哎，我们就是需要试着把它讲清楚啊。骆驼不能光喝水啊，对吧？
囫囵吞枣。
我们必须把它讲清楚。
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。
就算我讲不清楚，当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，至少能够帮弟兄姐妹想一想。
在我们现在的中文里面，大家可能好像还真的变成这两个词有点可以互换的感觉。
就是，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，我不是看不起这位姐妹啊，我相信她的什么希腊文原文呢，这神学根底一定很强，但是她的中文程度我存疑。
嗯，
任何一个现在的中国人。对于中国文字的使用能不能够好过和合本的翻译，我绝对存疑。
嗯，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是希腊人，对，他们可以直接读原文圣经的。
哦，
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老弟兄，我就跟他说，哇，我说你看你们希腊人，你们太有优势了，你们可以直接读原文圣经。
哎哎，他怎么说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他答案是什么？
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你不应该这么看。
嗯，
他说首先呢，
嗯，
一个是希腊文70年代经过改革，所以现在的希腊文跟以前写圣经希腊文是不一样。
哦、他们也有毛泽东啊？
哎，对，他们也有，而且改的好像还比我们还厉害。
哦。
就所以他们的语法了很多都变了，就简化了很多。他等于是现在用的是简化版希腊文。
嗯。
当然他呢，因为是老了，所以他受的教育以前还是老的希腊文。
嗯。
所以他说他是可以读这个原文的圣经，但是他说，希腊文圣经跟 King James 摆在一起，因为他的英文也是他的母语，所以他两个对比，他说没有区别。
嗯嗯。
所以而且呢，他有一个相信，就是必须要知道上帝给我们圣经，他给我们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，一个版本的圣经，那你们可以明白。
嗯。
你们不需要再去说去学个希腊文才能明白，而且呢，这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险。
嗯。
他提醒我，因为这样会出现什么呢？到时候只有会讲那个古希腊文的人，他们就有权威，他们可以解释，那其他人就乖乖听嘛。那这样呢，就会带回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原来天主教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解圣经，你们其他人就听我讲。
乖乖，蒙哥听你这样讲实在是太高兴，太有时候我想不到现在希腊人里面还有这么像蒙哥的。
哦，所以我听他们讲，哇，我说好了，这一下解决我负担。我原来还想说，哎呀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去学学这个希腊文，才能够更多明白圣经啊？哎，然后根本不必要，相信神已经给你们有足够的 话语、
啊、因为我们常常忘记神变乱天下人言语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每一个言语能够明白圣经的那个潜力放在里边了、
嗯、是啊，
对吧，这是神造的、啊、他们没有问题的。
对，而且因为他这个希腊文经过改革，那就是说以后懂这个古希腊文的人就越来越少。希腊本来就是小国家，比如说只有2000万人口，那现在可能懂这个古希腊文的可能只有500万，然后这些人慢慢慢慢的都去世了、嗯、以后就剩下几个他认为学过古希腊文，
嗯，
那他就变成权威了。
就算这位老弟兄他所说的古希腊文从前还经过多少变革，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。
那可能没有，他就是说他们原来学的那个希腊文，那跟以前那个写圣经的希腊文，那个是他们是可以读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字词的用法
啊、哦，那是
对，
那可能是不是有，那我也不知道。
现在我们这个传道的人动不动就说啊，希腊原文是什么意思？
啊，对，这个是很危险。
这个就好像一个美国人，他到中国住过几年，
嗯、
对我们解中国的半文半白的话，他就说啊，这个中国字是这个意思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事情有多危险了。
是。而且那个弟兄也他也跟我讲，他说他们就碰到有一些牧师啊，或者是教授啊，美国人。
嗯，
加拿大人，那他们不是希腊人、啊、但是呢、
yeah.
他们就经常要拿出这个希腊文来解释，然后他们说解的不对，然后去跟他讲跟他讲，人家听不进去。
是是，
当时他们说不可能，你别的可能比我强，但是你希腊文不可能比我好啊，这不是我的母语啊，你不可能比我好。
我今天还好你提醒我，还没想到，我以为希腊都因为这个经济垮台呢擦皮鞋去了，没有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。
因为我其实包括我现在去那教会，他们原来这个教会最初创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希腊人，所以他们呢里面有很多这个希腊人的家庭，然后我们现在的牧师、
哦、
年轻的牧师他等于是第二代的希腊人。
那你在这边留久一点，那咱们有什么问题呢以后就找你、
啊、是是是，
找你去问的，这挺好的。
但是他不会用希腊文来跟我解，他们从来不引用希腊文、
哦、好
他们从来不引用希腊文，
就证明是好弟兄是吧、
嗯、他们从来不引用希腊文，他说只有一次他用阿尔法到那个 Omega， 他说啊这是希腊文啊，这是我用的希腊文。
这两种手表的牌子是吧。好了，咱们不能把话题扯得太远，因为圣经它无论是希伯来文也好，希腊文也好，这都是古语了。古语有一个特色，尤其在我们今天来读，它的意思相当的丰富。它一个字呢，你要把它讲明白，你去查任何一个字典都晓得了。为什么要有字典，要有词典？就是它讲一个字呢，你这边可以有十种解释，
嗯，
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在做一件砸脚跟的事情，就是硬要把这种叫中国人讲说半文半白的东西，而你等于把一本字典拿过来，每一个有十种意义五种意义的字呢，你都只选一个，你说那个最清楚。不，你这本字典呢，我看你还是别卖了。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，就是神故意把它讲到一个不清楚却是我们可以领会的地步？
嗯，
那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目的，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这是给万国万民的人，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
是
他们都能够懂，而不是只是你今天在这么狭窄的一个历史窗口里面啊，你日子过得好，东西吃得饱，学问读得高，会三种语言，让你看看什么体会，那个就是正解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你这个正解啊，拿去给连巴比伦王他读了，恐怕都觉得说这个跟我没关系，对吧？还是原来那个。
是。
所以，但是我们回到这个虚空跟空虚，就着中国话来讲，它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？
这个我们恐怕要去做点功课才行。
哎，这个其实不难的。
啊？
这个其实不难的。啊，哪一个是名词，哪一个是形容词？
哪一个是名词，哪一个是形容词？
虚空和空虚
啊，虚空是名词啊，
这是什么？空虚是我们讲到对一件事情、
啊、对对对，
无论它是不是虚空，是讲到人对它的体会，
对对 对, 对，
而虚空呢、哎、是讲到什么？就是蒙哥这几个月以来最喜欢用的字，就是讲到它的本质，对吧？
嗯，本质它就是虚空的，它就是、
万事万物有一个所谓虚空的本质在哪里？
它就是这个。嗯，
你的体会，你什么叫做你所说的破论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它不空虚，其实它不但是空虚啊，它还是虚空的。 你应该体会到它的空虚，或者更准确的讲，你应该认识它虚空的本质。
嗯，是。哎，我今天刚好这个讲到这个虚空哈，因为呢，在数学上面我们有个零空间。
哎，好好好，记录，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真的科学家可以跟我讲数学。好好好，说，什么叫做零空间？你说吧。
他意思就是说呢，最后你这个是线性代数了嘛，很简单的线性代数。
这，请不要用任，你跟文哥讲什么题目，文哥都不会生气。你提到数学，你千万不要用这个什么很简单这三个字。我认为你这种方式来侮辱我。
不是说很应该用很基础的，
大家都应该明白，可是我不明白了哈。
就是如果你那个等式哈，你 a 乘以 x 等于零，
等于零，那大家都是零是吧？前面都没用处了。
所有的 x 造成这个 a 变成零的，它全部就都在那个零空间里面，那它就形成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所有的 x 换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x， 最后你算出来最后都等于零，最后就是你不管放什么进去，你只要是落在这个空间里面的，那就是最后算出来。
等一下，我知道这个，不管你什么东西都等于零，那前面就是零啊，这是乘上零都变成零，怎么叫做空间？它怎么又跑出个空间来呢？这空间是什么意思？空间是空的呢，还不是空的？空间如果是虚空的，它怎么叫做间呢？它如果是有东西，它为什么叫做空呢？那为什么有一个零空间出来？这个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啊！
我这给自己找麻烦了啊、哦！突然间想到，哎，这个好像跟这个虚空，你看。搞了半天，你那空间虽然有这个空间存在，但是呢，这个算出来最后就是零。
对你这个科学家来讲啊，这个例子简直是太清楚了，太好了。对我这种希腊人来讲啊，你这么一说我就糊涂了。
糊涂了。这不是好例子，这不是好例子。
不，我觉得像你做机器人呐、啊，就做传道特别合适。
为什么？
哎，因为机器人很笨，对不对？它到底是机器还是人呢？
其实它是机器的。
哎，你这要机器做人的事情，那很麻烦的。
啊，很难很难的，
对不对？你要叫它喝水，那麻烦。
你要一点点的教。
每一步都不可以漏掉，这。
对啊。
哎，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那你做传道人不是太好了吗？你能够一步一步把所有圣经的话都替大家解清楚，对吗？
嗯、
你去想，你的底下300个会众就是300个机器人。
这样不行。这样不行啊！反过来讲，就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当你明白说我们即便要喝一杯水，这个过程都有多么复杂的话，你就会知道那个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复杂，多么的奇妙。
我们还不是讲说所有喝水的全部，哎，单是把这个杯子拿在手里，水装已经
在里面，看到的杯子在那，然后你的手要去接触到这个杯子，然后你手上力量要刚好。
对，
刚好可以把这杯子拿起来，又不会把杯子滑下去，又不会把杯子给捏破了。
对。
然后呢，还能移到你的嘴巴那里，然后呢，嘴巴还能配合起来、
就是，
然后才能把水喝下去。
对，然后那个食道还不能像我们厨房的下水道一样，等一下不通了，是吧？
对啊。
好了，这个东西讲下去没完没了，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虚空的虚空，我们先留在这五个字，它为什么要重复？这重复的意思是什么？
嗯，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一点，这个虚空它是名词。
哎，对，
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才看到，哎，为什么它那个英文的那个虚空的虚空，它可以用复数？
哦，真的，我看看，这个我还不知道。
对啊 ，vanity of vanities、嗯。哦，所有的虚空里面虚空，
所有的虚空都是虚空的，也就是说没，哎，这个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，也就是说没有零空间的是吧？
没有零空间，
或者零空间就都是零，所有的零都是零，
所有的那些零空间都是零。
你把它做成一个空间，它仍然是零，是吧？
对，没错，就是你一落到这个空间里面，你跑不出去的。
嗯，
如果你是在这个零空间里面的一份子，那你不管你是把这两个加起来，还是说你把它放大，它都还在零空间里。
嗯，所以
你跑不出去。
一旦走上资本主义的路，一旦走上资本主义的路，就没有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了。哦，虚空的虚空就是很多的虚空，各样的虚空仍然是虚空的，
仍然是虚空。对，
哇，
所以就是落在这里面，你就跑不出去了。你不要想靠你自己什么办法，哎，你更聪明一点，你更怎么样，更有财富，更如何一点，你可以跳出这个虚空、嗯、因为你已经落在这个虚空的空间里面。
哈，
然后你即便说你很多很多的，哎，我们都是坐在这空间里面的人，然后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建那个巴别塔，你还是虚空。
嗯，或者一起来做节目，
也还是虚空。
哎，那不错不错，哎，今天这个蒙哥很有收获。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解决了五个字，那为什么这五个字要重复呢？
强调啊。
你还是认为它是强调？嗯，
不是啊，还有别的意思啊。
我就想还有没有别的意思，因为强调这种东西你知道吗，你这么一讲人家就觉得你没学问
了。哦，那本来就是没学问嘛。
好了，我们先往后看。
嗯，
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这两句话加在一起给我们看见什么？
给我们看见什么？
嗯，为什么他这个凡事都是虚空，这是在说什么，和前面一句话的关系是什么？
和前面一句话关系是什么？
嗯，
和你说和就是虚空的虚空的关系是什
么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我看不出来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意思。哎，
这个一个意思怎么个一个意思法？你如果能够看出来它是一个意思，那你已经看出来了，不是吗？
啊，就是都是在讲，就是凡事都是虚空啊。因为
凡事就是你刚才所说
的，所有的虚空都是虚空。
哎，复数的虚空就是凡事，
对吧？所有的虚空，嗯，
不但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虚空的，而且所有的虚空加在一起仍然是虚空的。哇，哎哎哎，我们今天这个很亮啊，
很亮啊。哎，感谢主。
我们今天这个很虚空。
因为其实这句话我也这两天在读这几句话，我也才突然间，哎，这边英文用的是复数，哎，原来我以前也是就把这个虚空在脑袋里面就把它变
成。你也是这两天才知道的是吧？哎呀，
这样才注意到了，原来没注意。
那好了，那我们这样至少就稍微显出我们是用了功夫。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句话。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复两次？
我不知道。
那凡是圣经呢，遇见我们实在看不懂的问题呢，往往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去。
嗯，
就是看原文圣经。不是看这个，看这个圆溜溜的这个英文圣经。看什么呢？你说那你中文的圣经看不懂，你英文真的比中文好吗？你还不是带着成见去读？没错没错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它的文法，看它的句法。
嗯，
这个英语的句法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它是这么写的。
嗯，
因为中文是这样念，中文是说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英语不是这样，英语是说。从第一节念过来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，虚空的虚空。
嗯，
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
是
这样，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为什么他重复。其实他不是重复，这个真真正正的主题，实在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很熟悉的那五个字，虚空的虚空。
嗯，
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要讲的这整篇传道书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虚空的虚空。
嗯，
但这个虚空的虚空是我传道者开始听你解释的。
嗯，
他头一个解释就是所谓虚空的虚空，就是凡事都是虚空。
对，
所以他其实不是重复，他有一个是他的标题，有一个是他的副标题。
对，可以说虚空的虚空是标题，然后
对
凡事都是虚空是解释一下，
虚空的虚空是标题，然后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解释，
是解释啊，这个是解释，对，
这个是解释，因为他前面单讲这五个字的时候是不带解释的，
但是这个解释也没有加上什么新的东西啊。
加了新的东西，那只是因为你现在几天之前你开始注意到有一个虚空是复数的。
对，
第一个最大的虚空的虚空是真的没解释的，第二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解释了这个标题
啊，
所以我才问你说第三节是不是接下去的一个解释，还是完全分开来的事情？这所谓虚空的虚空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？因为如果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
嗯，
那就有一点麻烦了。连上帝也是虚空的吗？整个创造就是一个玩笑吗？
对，这就麻烦了。
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讲出他的立足点是什么，因为这个立足点是最重要的，这个立足点决定什么，天动说也是错的，地动说也是错的，没有所谓宇宙的中心、
啊、所以这边这个凡事其实要我们要搞清楚，他这边说这个凡事所有这些它是有，其实它是有限度，并不是所有。
对对，是
第三节就是这个加上了一个限、
哎、解释，我从什么立场来判定它是虚空的、
嗯、
是从人
的
劳碌
在日光之下的。
我们自从有这首歌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就是对这句话的弟兄姐妹都比较敏感了，哎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就是就表示这句话呢又是解释前面一句话，
又是解释这个，
又是解释人
一切
的
劳碌，
这人一切的劳碌你也可以说是人一切的活动、
嗯、
啊，所以为什么说马克思说是无神论呢，其实他所有东西都从圣经里面抄出来的，只是他去弄一个反面的意义，这个劳碌就是他所讲的劳动，
就是他的老公。
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所罗门选定了一个动词来形容我们，他不是说人生、
嗯、
他不是说体会，他是说劳动，
劳动、哦、
对，我们一切的动作，生命动作气息存留，这圣经这些角度是非常精辟的。
嗯，
所以马克思把这个什么人的劳动提出来，大家觉得很了不起，其实这个劳动从开头就是神给亚当的咒诅嘛。
嗯，
我们在这个咒诅底下，所以它是虚空的，
就是虚空的，
你肯定是虚空的，为什么它从开头就是受咒诅的，我们一切的劳碌
一开头就把你扔到那零空间里面了嘛。
哦，对对对
所以你就跳不出来嘛。
对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观念交给你的机器人，那你就成功了，我的机器人可以知道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虚空的
这边有一个日光之下，这个词是一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词，哎
，Under the sun 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所谓 Under the sun 呢，是讲白天呢，是讲晚上呢？
应该不是讲白天和晚上吧？我们不管是白天和晚上，太阳都还是在那里，
哎哎，
都还是在日光之下。
你三千年之前，你知道吗？
三千年之前，这个不是有神的智慧吗？对啊，所以他那时候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啊，
嗯、
就知道这个住在圈之上啊，这个就知道是圆的、啊。
你确定所罗门认为地球是圆的？
我不知道所罗门，但他这边是这么说。但我现在这个日光之下不是指白天啊。
这，因为可是你看第一章第五节，太阳干什么？你说他就差两节
日头出来，
他有所谓的日头出来跟日头降下去。
嗯，
说他第一章三节所讲的日光之下，就白天晚上都算嘛。所以你要怎么样避免人生的虚空？主要就是要晚上上班。
嗯
你说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，什么叫做就是他在日光之下、
哦、那工作就不虚空了
网上对日光之下的劳碌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他不讲又怎么样，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、哎、这有什么不对，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就是
这个日光之下，在后面呢他还出现了一再出现这个日光之下、
嗯、
还有呢到最后呢他有讲到这个日光之上，
传道书里面有明明白白的用了这四个字吗？日光之上吗？
没有找到，
就是了，就是了。
就是、我自己脑袋里面想出来的。
歌啊，一写啊，这个、大家就
对
歌的印象比对圣经的印象还要深呐、啊。哎，所以他们写歌的人也需要小心啊。
嗯，
到底这个日光之下所说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话？就是我们读圣经把自己钻进牛角尖里的一个好机会，不如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朋友，咱们下回再谈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
他的能力，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